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5月20号到5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法会交流，在向内找中破除观念，克服对自我的执着。作者：加拿大卡尔加里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来自卡尔加里，从中国大陆到加拿大已有一年多时间。来这里之前，我的生活中很少有机会和其他同修接触相处，所以非常向往修炼群体，向往加入到群体正实法的修炼环境中来。到加拿大这一年多时间里，我有幸参加了2次神运售票，深刻体会到这个修炼群体的珍贵。在和其他同修一起助师正法的过程中，加深着我对无边大法智慧的更深入的理解。今天我想主要谈谈在和同修相处及参加神运卖票过程中，向内找，破除观念，克服对自我的执着中的一点体悟，不当之处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一、加入修炼群体后对同修表现的困惑。来加拿大前，我在国内大学工作生活，有机会研读大法书籍，也利用自己的工作机会和我能接触的学生、同事和朋友讲大法真相。在我没有和更多大法同修接触之前，基于我对大法书籍的理解，我认为的大法弟子都是涵养很高，温文尔雅，面目祥和，才思敏捷，气定神闲的大德之士，对大法修炼人充满了向往和敬意。到卡尔加里的第二个星期，我就迫不及待地去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但随后很长时间里，我看到和听到的练功人给我的印象却让我很沮丧。比如有人不修口，有人口气不善，有人在项目特别需要的时候撂摊子，也有人好像争强好胜，盛气凌人，在卖票非常艰难的时候不能以大局为重，强调自我，眼睛总盯着别人，而且遇到不同意见的时候，每个人总是言辞机敏地引经据典，说大法如何讲，但似乎并不能解决实质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来自大法弟子之间在言语上、行动上和沟通上的琐碎现象，成为我长久以来很大的困惑。我困惑于这样一些问题，都是大法修炼人了，怎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些现象怎么被我看到了呢？没人直接针对我，但我为什么看到了心里那么难受呢？为什么那些看起来非常简单的问题，只要大家姿态高一点，各自退让一点就能解决的问题，这些修炼真善忍的人怎么做不到呢？除了想这些问题，我有时也试图去做些调解，提些建议，但似乎这些努力没有起到什么积极的效果，情况也没有明显的好转，甚至很多时候因为我的介入还使事情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后果。二、在学法过程中学习向内找。这个经历让我很受挫折，甚至很长时间里还挺伤心。但是既然师父法理说，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第三者看见了都得想想自己，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所以我还是努力地向内找。但我的困惑是，我在哪里有问题呢？我觉得看到的这些现象是同修身上的，比如不守时、不守信，我认为我自己还是很注意做好的， 只是我看到他们不守诺，所以认为他们不对。至于哪位同修不修口，证实自己的心太强，或者搬弄是非，是他修炼状态不好，人心太强造成的，也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话被我听到了，与我知道的情况不同，所以我认为是他错了，而不是我错了。至于某某人瞧不起其他同修，认为自己修得高，理解得好，总想指挥别人按照他的想法做，令大家不舒服，影响大家团结，也是他需要向内找的，我什么也没做，需要我向内找什么呢？找了很久，也困惑了很久。带着这个问题，我花了很长时间，把师父历次讲法中关于修炼人如何处理矛盾，以及关于大法弟子之间矛盾的讲法，着重摘录下来读。我发现，尽管师父讲法中谈到大法修炼人如何处理矛盾的讲法篇幅越来越大，甚至在2007年对澳洲学员讲法时，专门来讲如何处理修炼人之间的矛盾。但归结起来，师父在一开始传法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遇到事情向内找，同化真善忍，做一个为了别人的人，比模范英雄人物还要好的人，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转法轮。那么在常人中修炼遇到的所有事情，也应该能够乐呵呵的，不放在心上才对。看到其他同修表现不好，我却很难受，这是为什么呢？为了这，我和一位同修探讨，我说修炼人怎么是这个样子呀？要是师父看到大家这样，该有多难受呀？对方问我，为什么呢？我说，就好像你做老师，在学生上大学刚入学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一些基本原理，是这些年上大学所有其他理论学习的基础。但等快大学毕业的时候，你发现他对那个原理一点概念都没有，这个老师该有多伤心呐！我还补充说，如果我的学生这样，我会很伤心的。当时那位同修回答说，师父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他什么都看得见，师父是不会有人的伤心的。这个回答令我很是震动，启发也非常的大。这使我不由得换一个角度来思量我看同修的这些不愉快的感觉。我发现我是在用人的思维和感情来揣度神的想法。人是会伤心的，但神不会，神是慈悲的。在常人当中，我努力做一个好老师，希望带出的学生按照自己的期望，达到自己设定的标准。但如果学生的表现和我要求的有差距，我是一定会难过的。但是伟大的师父是在把情欲满身的千百万弟子从地狱中捞出来，为这些弟子们承担巨大的业力，还要细致周密地安排我们修炼的路，直至最后圆满，把我们培养成宇宙间生命最为羡慕的伟大的神。期间当然会看到弟子们无数的跟头把式，也包括我所看到的同修间的这些所谓的令人伤心的各种表现。但我理解师父伟大的智慧和慈悲，一定不会被这些细碎的表现所带动，层次和境界的不同会派生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和情境。想到这个层面的时候，我领悟到我需要换一个更为宏大的心胸和角度来理解修炼人之间发生的事情，我的心智需要拓宽，需要换一个更大的容器了。这使我向内找的过程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三，向内找是对常人中形成的我和对自我的执着的舍弃过程。向内找使我看到了自己的执着，即任何的不快都是对自我的执着。向内找的过程，我发现了令我看到同修中引起我不舒服的原因，那是来自于常人中的那个自我，特别是与那个我连在一起的。 在几十年的常人社会中养成的无数观念。那些后天形成的观念包裹着先天本真的我，他们很多时候使我认为这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并习以为常，甚至与这些观念不一致的观念都不习惯，并不自觉地拿他们来衡量是非对错、善恶和好坏，甚至是修炼中出现的现象。这些观念包括修炼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修养好的人处理问题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人态度和语气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状态会是什么样的，什么样才是合适的，什么样就是不合理的，怎样是有礼貌的，怎样是粗鲁的，怎样处理是得体的，怎样处理就是不适度的，等等。这些常人中形成的观念左右着我的判断，并把它们拿来衡量修炼中的事情，但这些衡量标准是我的，符合了我，我就觉得高兴，不符合我，我就觉得不开心，从而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对修炼中现象的高兴或不高兴。但这些标准却不一定是师父的标准，不一定是和真善忍这一宇宙的最高标准相一致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常人中形成的这个自我的判断和衡量标准，恰恰是修炼中需要不断改变和提升的。在被改变和提升的过程中，那个由旧宇宙脱胎而来的自我是不会心甘情愿地被改变的，因而表现在常人中，就是对自己所熟悉的观念的维护和辩解，就是对旧宇宙形成的那个自我的执着。这也许是同修间出现沟通不愉快的原因，也是我看到一些现象不开心的根源。因而修炼的过程中将会不断地修正自我，重塑自我，从本质上净化自我，表现出来就是过心性观，在复杂的人群中同化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在矛盾和人与人的摩擦中锤炼自己。这个过程就是对从前那个自我的不断舍弃的过程，与此同时也是真正的自我返本归真的过程。由此来看，立足于常人社会修炼的大法弟子，在修炼中表现出来的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克服自我过程中的那种经历，在另外空间也许就是大穷重组、惊心动魄的过程。所有这些都是推测和猜想，修炼到底是怎样的，修炼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修炼中表现出来的状态本来是如何的，修炼中的我其实是不知道的。所以那些看到某些大法弟子之间的什么引起不愉快的那些感受，也只能是由于后天的自我观念所造成的。所谓的信师信法，修炼人之间的这些表现，不也是大法中需要去用正面的眼光去理解和敬重的吗？也许这本身就是大法修炼在某个特殊的时空条件下的正常的表现，需要我积极的正面的去理解它，不是大法有问题，也不见得真是修炼人不合标准，而是我的眼光和后天自我的观念需要重塑和提升。这样的过程就是修炼需要向内找的原因。想到这一层的时候，我感觉视野开阔起来，向内找，不断地变化视角，用更宏大的眼光，更高境界的智慧去理解一些事情，去解开心结，从而善解历史轮回中的恩恩怨怨。所以向内找可以产生更宏大的理解和对他人的宽容。师父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芝加哥法会。我们修炼中遇到的矛盾，特别是同修之间可能冲击我们心的事情，都是我们提高的珍贵机会，是我们扩大心的容量的宝贵源泉。当我们过了这个难关的时候，大法将在更高的层面展现它的无比美好和更广阔的空间。而那些当时令你不快的同修，其实都是我们修炼过程中需要去充满感激的对象。因此，无论其他同修做得怎样，他们都在某个角度上帮助我们去悟到更高的理。等我们悟到了，我们就提高了， 这一层空间就对我们不起制约作用了。想到这一点时，感觉当天天清体透，阳光特别明朗，空气中充满了温暖的气息，路上的行人不停地朝我善意的微笑。而那一刻以后，再看同修，发现眼里看到的他们竟然个个都非常亲切，心中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激之情。四，向内找是主动化解矛盾的最有效的方法。常人的理中通常要解决问题，需要找到问题的症结才能对症下药，原因找错了，解决问题的手段只能是南辕北辙。师父吩咐修炼人遇事向内找，而不要去找别人的毛病，不要向外去求，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当我向内找，找到自己的观念是导致自己看到别的同修有矛盾的原因，而需要自己提高心的容量时，我同时也看到那些令我不愉快给我看到时，我开始有意识地警惕并检讨自己的观念，并主动地去抑制那些想法，同时会尽量地从同修的角度去设身处地地理解他这样说或这样做的原因，去体会师父所说的那种宏大的宽容，对生命慈悲，对一切都能善意理解的状态。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尽管我没修好的那部分很多时候并不总能听我的，也不是遇到任何事情我都总能完全看得顺眼，但是我很多时候体会到了按照大法要求来做事的那种立竿见影的力量。有一次和一位同修交谈，他突然情绪激动，措辞激烈，当时我的第一念没有去想他的不是，而是想他年纪大了这么生气，这一天心情都要受影响，我一定有不对的地方，要好好检讨，而且立刻诚恳地向他道了歉，希望他不要生气。这时候他竟然马上就稳定了情绪，并且也马上向我真诚地道歉，我很高兴，因为我们俩都这么快地过了这一关。向内找这个考虑问题角度的变化，让我面对修炼中的问题时心态更为平和地去面对，从而我更深地体会到为什么向内找是师父反复强调的，它是一个积极的解决问题的法宝，是师父授予我们的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法器，它的强大力量将表现出一个化解是非恩怨的最高的效率方法。五，结语。西游记用形象的故事说明，取道真经要历经9981劫，它启示我们修炼是要准备随时吃苦过关的。师父告诉我们，修炼的人要能吃苦中之苦，要看到利益明明白白地受到损失而不动心，向内找的过程也是一个敢于吃苦的过程，那是一个对熟悉的常人中的自我的舍弃过程。法中说不失不得，对凡俗的我的舍弃才能换来神圣的我，符合新宇宙的标准的全新的我。遇事首先向内找，放弃那个后天的自我，放弃对那个自我的执着，师父将把法中无穷的智慧与无比的美好展现给我们。以上是我近来关于向内找的一些理解，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感谢伟大的师父，谢谢修炼群体给我的珍贵的机会。2009年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失业与就业过程中的修炼体会，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来自多伦多，1998年已闻大法，可惜2002年才走入修炼。我从一个满身业力的常人变成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慈悲师父的呵护和救度下，碰碰撞撞地走过了7个年头，生命新生的那种喜悦和感恩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生命获救的那种过程无法用文字来形容。 随师正法中感受到的殊胜无法用章段来描述，有幸在此利用这个机会谈谈近期自己在失业与就业过程中的一点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一，利用公司关闭的机会弘法和讲真相。去年的11月份，自己工作了10年的汽车零件公司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宣布半年后关闭，当时正值多伦多神韵售票的最忙时期，我是售票点的协调人之一，我们最多一天开30多个点，后期80%的票是在各个售票点出的，所以当时我全心思都在售票上，面对着将要失业，公司的同事个个都垂头丧气，有的受不了还病倒了，当他们看到我好像没事发生一样，还忙得挺充实的，其实他们都知道我在忙什么，他们很是羡慕。我刚得法时，我已经在我们公司弘过法，很多人已看过书，很多也跟我学过功，现在他们看到我这么好的心态和身体状况，又提起了他们对法轮功的兴趣，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进一步的弘法和讲真相。之前我只局限在公司的几个与自己有关的部门弘法和讲真相，不敢在全公司的 email list 上弘法和讲真相，担心公司人事部有意见。这次我想，如果我不在全公司讲的话，那以后就很难有机会了。这个公司已成立了30多年，很多同事在发告别 email 时都充满了无奈和悲伤，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写了一篇我自得法后得到了身心健康的交流文章，并把大法网站和明慧网都贴上。由于自身的亲身经历和发自内心的为他人好的心，我写出的 email 令公司的同事感动不已，纷纷来到我的办公室与我握手和拥抱，很多都是热泪盈眶地表示感谢，令我的经理不得不站在门口维持秩序。有的问怎么才能买到书，有的问哪里有练功点，有的要买交功带，有的询问在大陆受迫害的情况。有一位说，你给了我们最好的遣散费。一位拉着我的手说，我在这公司的最大收获就是认识了你。还有一位激动地抱着我说，我知道你很忙，但你多忙都不要忘了我们，以后一定抽空见见我们。我说我会的，你如果去公园练功，你每星期都能见到我。他说，是吗？那我去。我非常感谢师父给了我这个机会，在公司的最后时刻令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大法和真相。二，找到一份全世界最好的工作。大半年前，由于多伦多政法项目中的媒体项目急需一位全职的记者，我和先生商量后决定让他辞去常人的工作而做全职记者，因为当时我在公司做着一份比较专业的工作，而我的经理还对我说，你这个工作很特殊，如果要裁员的话怎么都不会轮到你，除非这个公司关闭了。没想到他现在还真的关闭了。当我面临真正失业时，多伦多的神韵演出也结束了，当时由于忙而忘了自己的失业，现在一下有空了，心里突然冒出了很多的人心，没工作了我该怎么往下走，家里的生活怎么办，孩子读大学怎么办。有一天我学法学到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说，那就看你们怎么办了，这些事我已经说过多次了，但是总得有人跑市场这个事啊，大法弟子让你们写文章发资料上街，反正做什么他都做得来，可是让你去跑市场这个事就不想去做。我就想，我曾做过社区记者，也会广东话，几年的售票我主要协调华人售票点，所以我突然心里一亮，对，到大纪元做销售去，做华人市场，决心一下我就应聘去了。幸运的是很快就被录取了，上了一个星期的班后，我发现我找到了一份全世界最好的工作。办公室里早上6点半开始练功，7点半开始学英文转法轮，然后背红银，最后发完正念就各就各位上岗了。每星期一开一次的销售会，题目都是与修炼有关的，如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如何去各种执着心等等，每个人都从工作中谈自己的修炼体会和提高，然后给出自己在下一个星期要达到的销售目标。在这种环境中工作，我想到哪里都是找不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多伦多的销售队伍成为了全球最强的销售队伍了。感谢师父给了我这个机会，成为了这个团队中的一员。三，每一个第一都是一个关。 A 第一天上班我就说不干了。当有同修知道我要做销售时，给了我很多的反馈，有的说现在是最难做的时候，很多客户都撤广告了，你新来的就更难拉了。有的说你这性格急躁并爱面子，你能拉到广告？有的说你做记者都是别人让着你，现在做广告要求别人了，你能办得到吗？我带着很不稳定的心情第一天上班来了，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对社长说，我不做销售了，我还是做回我的记者吧。谁知社长一点都不客气地说，你已做了好几年的记者了，也没见你有什么进步，你还是做销售吧。看着我痛苦的样子，社长就鼓励我说，我们现在很缺做华人市场的销售，这几年你在售票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所以你来做这一块很合适。基于你开朗的性格，我相信你是最好的人选。在他的鼓励下，我就下决心开始了我的第一天销售工作。 B 第一次销售会，我的目标是没有目标。参加每星期的销售会，我最喜欢听的是同修们交流自己在拉广告中的修炼体会和收获，但当要定目标时，我就心慌了。记得第一次参加销售会时，每个同修的月销售额目标都是几万几万的。当销售经理问到我时，我说我没有目标，销售经理就说，怎么能没有目标？给你一个星期600，你自己拿不下来，拽着别的销售你也要把它完成。我望着平时看上去温柔斯文的销售经理这时的严格表情，令我觉得他很有魄力，对他一下就敬佩起来了。我也就下决心说，好，我接受。 C 第一次见客户，我的客户不见我。一旦定了目标后，我就要开始找客户了。一位同修对我说，华人的市场是很难做的，我刚开始做销售时，我一天打200个电话都约不到一个客户的，我现在都转成做西人客户了，你就从打电话开始吧。我就想，那是你没有打电话的技巧，我肯定不用打那么多。还真当我打到第二个电话时，我就约到了一个客户，我高兴得不得了。同修怕我起欢喜心，就提醒我说，是师父在鼓励你，但自己的欢喜心和显示心还是无法控制，心想看来拉广告也没什么难。过了几天，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和一位同修去见我的第一位客户。谁知到那后，他的秘书居然说他去参加其他的会议了，无法见我们。同修看我很垂丧，就说这是常见的事，慢慢就习惯了。这次的碰钉后，我回来就好好的认真打电话了。当遇到各种的拒绝和不客气时，都能忍着，比以前耐心多了。第一，我的第一个客户说，你坐着总理的位置跟我谈生意。同修看我打电话已差不多了，就对我说，你要开始上门推销去了。同修第一第二天叫我一起出去时，我都以多种理由推脱了。第三天时，我自己觉得我再也没理由不出去了，我就主动叫同修跟我出去。我们出去逛了一圈回来，得到的都是拒绝。当同修上车时，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大法弟子真伟大，在开创着历史的未来。我听后突然心里明亮了很多，我感觉到了师父的鼓励。接着我就开始了一个人到处上门推销去了，华人餐馆、超市、商场、商店，我带着我们的报纸，带着订单，带着正面，一家家的走访，一家家的讲述。我抱着只要你能听我讲，我就没遗憾的心态，一路的讲下来，很多人明白了真相，很多人知道了我们的报纸，我的推销技巧也进步了。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说，正因为现在有许多事情需要做，还有许多人不明白，才体现出目前的这个状态来，才需要你们去做。而这个状态的变化与大法弟子讲真相所付出、救度众生所做的那一切是分不开的。当然这里边有正法形式的作用，但是如果每个大法弟子不去针对个人个体去讲真相的话，不去在社会上去讲真相的话，那么常人表面的这种思想转变过程，神不会给他们每个人做的。所以人表面的这方面的东西，大法弟子是要去做的。经同修的介绍，我从北边赶到了唐人街的一家餐馆。当这个餐馆的老板坐下来谈时，我给他介绍完我们的报纸后，他手指着我的位置说，你知道吗？你正坐着哈珀总理来我们餐馆吃饭时坐过的位置上呢。 我就说，是吗？那我很幸运了。他说，看你坐在总理的位置上跟我谈做广告，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吧。这样他就成为了我的第一个客户。四，什么环境都有修炼提高的机会。当我做了两个星期都还没拉到订单时，我开始动摇了。我在销售会议上埋怨没有培训，没有人带着我做，好像让我在这自生自灭似的。同修看出了我的执着，就敲打我说，你知道你为什么拉不到广告吗？因为你要正视自己的心太强了。我当时觉得很委屈，我想如果我拉到广告，可能我会有正视自己的想法，而现在我是拉不到广告，我哪来的正视自己呢？但当我静下心来学法时，我理解了同修给我讲的话。深挖一下，发现自己一直以来都有很强的想正视自己的心。我是一个比较热情和开朗的人，所以在一些项目中就做起了一些协调的工作，慢慢就养成了一些自己都很难察觉到的执着，希望别人夸自己，听不进不好的话，处处显示自己，看不起别人等等。现在自己在这个团队里是一个新手，而又感觉到没人帮了，自己的那种不平衡的心理就愈发突出了。所以当拉不到广告时，自己就觉得很没面子了，没本事了，觉得矮人一等了。其实最根本的执着就是个丝，它隐藏得很深，这个丝形成一个场把自己包围起来。修炼这么多年，以为自己很替他人着想，做事先考虑别人已经很不错了，实际上却在意识深处藏着个丝字，想着自己的身体好，自己的感觉好，自己的圆满，自己做了多少的事情了等等，很多执着都是由于这个丝。而我们是新宇宙的生命，就得符合新宇宙的标准，那是为他的。真正认识到现在在人世间的目的就是救人，而不是个人的圆满，在这救人的最后时刻，不能让自己的感觉牵着走，因为还有很多有缘人等着我们去救啊。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你们在正视法，不是在正视自己。大法弟子的责任是正视法，正视法也是修炼，修炼中就是要去掉自己对自我的执着，不能够反而助长这种有意无意在正视自己的问题。在正视法与修炼中也是去掉自我的过程，做到了你才是真正的在正视你自己。因为常人的东西最后你们都得放下呀，放下常人的一切执着才能够走出常人。你是修炼人，你要有威德，你的威德从哪里来的？不就是你能够在这艰苦的环境中放下自己，没有自己，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完全能够做到为法负责吗？这本身不就是威德吗？而且是在艰苦的环境中做到的，越强调自己带有自己的时候就越没有威德，所以做的事就不容易成功，不容易做好。因为大法的事就应该是最神圣的，所以越不带自己的观念，不带有自己的因素，做起来就越好，越容易成功。当我意识到自己的巨大执着后，我努力去放下它，我就开始带着一颗纯净的心，救人的心来打电话、约客户、上门推销。我觉得我自己轻松了，我见到的客户也愉快了，我才认识到我来做广告的使命是救人。我很珍惜现在这个既是工作又是修炼的环境，同修们的精进给了我动力，同修们的无私帮助给了我鼓励，同修们的技术给了我进步的力量。不管师父给我安排的路是什么，我都会跟着师父回家。最后以师父的一首红颜诗与大家共勉：去执虽言修炼事，得去心中执，割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大家。本文出自2009年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心得交流，对发正念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每到发正念的时间，自己都会急匆匆跑回家，坚持不留缺空， 但常常却是心潮起伏，能达到入境的时候并不多，就好似在完成任务。今天在师父生日里，在回顾自己发正念的种种表现，才感到问题的严重。发正念是严肃的，不是修炼中走的过程。它严肃，因为它是在正法，通过发正念破除并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清除正法中一切不正的因素，是信师、信法、正实法，救度众生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是大法弟子必须担当的责任。发正念之严肃，还在于它是在归正着旧宇宙不正之理，归正着一切与正法不符的因素。如果我们不能以纯正的心态发正念，就会大大削弱正念的威力。那今天大法弟子所受的迫害到何时才能停止呢？邪恶到何时才能灭尽呢？发正念更是在救度着道德迅速下滑的世人，使他们摆脱邪灵谎言的蒙蔽，免遭淘汰和毁灭的命运。这正是师父慈悲济世的体现，也是在十恶毒世给所有生命以重获新生的机缘，是在和邪恶抢人。发正念是层层空间黑色物质业力，另外空间共产邪灵邪党文化的大扫除和深度清理，是自己言行在法中的层层归正，是遵循着师父安排的道路在提升。一切阻碍发正念的因素都应重视起来，及时清除掉，以心性的提升和精进回报师尊。
学习师父新经文贺词有感，作者卓晨。从敏慧上看到师父最新发表的经文贺词，欣喜之情难以言表。看到新经文，一口气读了数遍，深受鼓舞。反复学习，体悟最深的是，一定要修好自己，这是走好最后的路的关键。师父在新经文贺词中教导我们，坚定地走好最后的路，学好法，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正念自然就会强。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就一定会做好。我悟到，对大法弟子来说，修好自己是做好三件事的基础。自己修好了，内境纯净了，就会做到师父所讲的正念自然就会强贺词。学法就更入心，发正念威力就大，讲真相说出的话就能打入对方很深的围观中，救人效果自然就会好。我们深切知道，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最神圣的历史使命，也是当前急需做的大事。修好自己不仅讲真相的效果好，同时也是在救度与自己对应的庞大天体里的以及自身巨大围观系统里的无量众生。怎样修好自己呢？首先要学好法，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排除干扰。现在救人很急，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再忙也不要忽视学法。再就是要在修炼心性上下功夫，遇事要向内找，要无条件地向内找自己，去人心。对人心，对各种欲望，现在是到了难舍必舍的时候了。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越最后越要精进，形势变好了，各种人心就容易反出来，这是修自己去人心的好机会。放松就是自悔，正法留给我们的修炼时间极其有限，越来越少了。一旦真相大显，我们的修炼就定格了。修得好的是大圆满，修得差的连后悔都来不及了。最后进入师父的教诲自勉，邪恶完了，环境变了，
更不要放松自己的修炼，在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中，铸就你们的威德与辉煌吧。贺词。
解体迫害营救同修，即一次小型法会，作者捷径。近日本地同修与外地同修开了一个小型的交流会，针对近期营救几位同修的经过，在法上进行交流，对我的启发很大。简短回顾并谈一下个人的体悟与同修共享。一、事情简要经过。一同修在单位被邪恶抓走，周围的同修配合营救，并且向邪恶要人，家属也配合得很好，其他同修发正念加持该同修，该同修最后堂堂正正地走出看守所。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过程，中间过程却在触动每一个人的心性。该同修刚进去时正念不够足，两天后师父的一句法打入其脑海，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他守住这句法，坚定地否定了迫害。其体悟就是在难中只要想到师父的法，哪怕是一句话，守住了就能破除邪恶。另一同修被困家中，邪恶意欲破门而入，对其实施绑架，竟然未能打开房门。期间其他同修在附近发正念加持，最后该同修正念闯出。作为在现场实施营救的同修而言，也是经历了一次生死的考验。因为不知道邪恶的具体布置情况，敢于走到现场放下个人生死，本身就是一次提高。这两个营救的过程给我的启发是，不能漠视邪恶对同修的迫害，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迫害他就是迫害你。同时我们修的是善，是慈悲，是一个完全为了别人先他后我的大法图。漠视同修置之于不顾，不是旧宇宙的特性吗？是一种生命维护自我自私的行为。另外做到是修，把你悟得再高不去做，同样是很难提高的。因为人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才能够提高上来转法轮。另外对身边同修的营救中或许存在情的因素，但这可以修去，不能因此而不去做呀。二、外地同修也谈到整体配合营救同修的经历和体悟。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在整体配合方面真的做到了像大周天一样百脉皆通，无脉无穴。他们不但在家中发正念加持同修，更是配合去黑窝要人，近距离发正念，同时散发材料，大面积曝光邪恶。有个同修讲到去医院以家属的名义去护理另外一个同修，看到那位同修被迫害得很严重，就很气愤地大声声讨恶警，当面正告他们如果出现危险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当面正责了邪恶。我听后开始觉得有些好笑，但仔细想想，当时真的有些过激的行为，其实也不为过。大法弟子修的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是对于这些迫害法的无可救药的恶人，却有忍无可忍的法理在。记得有个同修跟我说，这世界上只有一种情况不需要忍耐，就是对于破坏法的行为。同时外地同修甚至把该地区所有被迫害关押的同修情况详细的统计，并且有针对的逐个去营救，并且帮助被迫害同修的家属。他们对于同修负责任的行为令人感佩。作为一个不精进的弟子，我感觉很惭愧，感觉自己似乎总是陷入一种个人式的修炼状态中，被一些工作的矛盾和个人的执着所牵绊，对于整体配合的事情漠不关心或找借口回避。三、一位同修讲到，要想真正做好解体邪恶营救同修，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修好自己。
大家一块学习了师父的最新经文贺词，该同修讲述了自己在做好三件事上的一些体会。他非常注重做好三件事，发正念时经常可以静下来一个小时左右，感到能量场很强大，正法口诀几个字就在眼前显现出来。经常在一些特殊的节日里，午夜发正念后走到街上去，用粉笔写下真相，如果有人擦掉就再写，再擦掉就再写，直至没有人擦了为止。他悟到这就像灌顶一样，让世人总能看到真相，哪怕简短的一句话都是有法的力量的。还有一个小例子，该地同修在散发神运光盘时，为了起到更好的效果，几个同修一块观看，共同切磋，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看懂了，在给世人讲解的时候才能说清楚。同修们点点滴滴的小事讲出来，我看到一颗颗真的为众生负责，为修炼负责的心，这或许就是拿出自己最好的办法去圆融师父所要的最伟大的生命之所为吧。四，还有个同修说，感觉营救同修没有什么特别的，也没什么难的，就是把同修当成亲人一样去对待。你自己的亲人被迫害了，你能无动于衷吗？至于怎么做，你有这颗心，师父会帮你的，多么淳朴的一念啊。五，我深切的感触就是，这大法真的像一炉钢水，而自己就像个木屑一样。大法弟子的在一起的环境在熔炼着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看看同修的所为，看看自己的不精进，我想到师父的一首诗，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有同修谈到一定要去做，在做的过程中修去自己的不足和执着，绝不能在家里自己想象。同修们一个很细微的行为或一句话，对我而言似乎都有很大的触动。前几日在发真相短信中，经常反馈有世人骂难听的话，突然一句谢谢，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映入我眼帘，当时心中感到很欣慰。还有一次打真相电话，一连十多个听了几句就挂断了，我继续耐心地打，直到有两个众生最后从头听到尾，直到我自己挂断了电话。我在想，哪怕做了100个，有一个人听了，那也值得。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自己也感受到心性的升华。仅凭记忆写下个中几点花絮而已，交流中还有很多精彩没有写出来，也希望同修们能把自己真切的感悟和经历写出来，让大家共同分享，共同精进。就在将要上传稿件的一天晚上，我在梦中清晰地看到天空破开了一个口子，像舞台上的大幕打开一样，无数的星体像烟花一样在空中涌现，我面前一片碧绿色的湖水，清澈透明，景色极美。我大声对身边的人说，你看，法正人间开始了。我悟到剩给大法弟子证实法的时间不多了，真的应该勇猛精进，不负师恩啊。最后用一首新创的小诗结束这篇文章，除恶整体配合如周天，百脉皆通似神仙，破除邪恶指日待，大道无形满人间。修炼随笔，自信幸福。近日被法有感，作者萧生。从初得大法时的欣喜，到十年迫害中的坚定，再到今日的步履从容，回首走过的修炼之路，是凭着什么在邪恶至极的环境中走过这风雨飘摇的十年啊？而且走得那么坚定踏实，那么理直气壮。原来是一种满满的自信，自始至终在支撑着我，而这种自信又是来自于对大法的坚信正信，
这种自信是在大法中了悟人生真谛后的气定神闲，是在修炼中深信邪不胜正后的宁静从容，是在跟随师父正法中坚信师父稳操胜券的胸有成竹。在法中，我明白人间的金屋碧瓦、宝马香车不过是过眼云烟，它吸引不了我修炼的目光。在法中，我获悉人间的无常变化、嗔喜悲欢无非是磨心励志，它改变不了我修炼的决心，是对大法、对师父的笃信不疑，让我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有什么比时时徜徉在大法中更让我感到幸福的呢？那种在法中得到的宁静明慧，让我感到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愿意始终跟随师父，始终做师父的弟子，永永远远。
当做完最后一个动作时，作者宋晨光，一天早上起床，忽然感到天旋地转，恶心想吐，根据自己的感觉，使我想起修炼法轮功前，大约十几年前，也是一天的早上，忽然感到天旋地转，站不稳，恶心想吐，去医院，医生诊断为美尼尔氏综合症，自那以后经常眩晕，躺着会觉得床是旋转的，看天、看地、看房子、看哪都是旋转的，站不稳，不能上班，病休在家，一直吃药，中西药吃了不少，也不怎么见效。后来找到一位民间老中医，经他一段时间的治疗，加上气功锻炼，美尼尔氏综合症慢慢的好了。这次是在修炼法轮功不久，又出现美尼尔氏综合症的症状。我知道这是病业在往外反，以前并没有真正治好，而是被往后推移了。当时眩晕得很厉害，我想怎样难受也要到练功点，和大家一起练功。在练动功过程中，一直都感觉晕得很厉害，恶心得不行，真像翻江倒海一样。可我并没有想停下来休息的想法，而是想着师父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一边练着功，一边坚持着。在练半个小时的四套动功时，眩晕恶心的感觉一直都没有减缓，甚至更厉害，有几次难受得无法形容，可心里还在想着，好啊，这是在消业，在还业，要坚持住，就这样，一分钟一分钟地坚持练着。当我练完第四套功法，法轮周天法的最后一个动作，结印时，那翻江倒海般的眩晕的难受感觉，瞬间戛然而止。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我顿时感到无比的轻快舒服，就像是做梦一样。我知道这个病业是师父帮我从根上清除了，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激。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